过去哥罗西书的信息当中，我们谈到了基督徒要在基督里长进，要长进的先决条件就必须要连于基督。换句话说，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长进。也就是说，要有重生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他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重生的生命是一个经历过和耶稣基督同死、和耶稣基督同埋葬、和耶稣基督同复活的这个生命。我们也谈过，在基督与基督同复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与基督同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和耶稣基督同复活的生命是有生命气息的生命，是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是和耶稣基督谈在神里面的一个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他会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去寻求天上的事情。他在他的生活上面，他所思念的事情就是思念上面的事情。从一个基督徒寻求天上的事和一个基督徒思念上面的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已经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已经是重生得救了。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他是不会寻求上面的事，他不会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上面的事和他根本是没有关系的，他不是属于天上的了。今天早上我们也要来继续思想这方面的课题。第三章第五到第十七节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希腊字，这两个希腊字都是过去式的分词。第一个字就是第九节讲到唾弃，这个字是第九节讲到是唾弃，我用红色的字例把它 highlight 出来。第十节到第十第二个字就是第十节的穿上，第十节的穿上这两个字把经文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第九节和第十到十七节这两个字，也就是今天的信息的要点。一个领你长进的基督徒就要唾弃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并且他要穿上新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一个领你长进的基督徒就是要唾弃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第五节到第九节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唾弃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一段经文有三个很重要的动词或者是分词。这三个希腊字都是主要的字。 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动词的话，就是通常都要注意，这个是主要的字。第一个字就是第五节的致死，第二个字是第八节的气绝，第三个字就是第九节的唾弃。致死、气绝和唾弃是基督徒属灵生命要操练的功课，否则的话，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啊的成长。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经文致死这个字是一个命令的动词，命令式的动词。在经文里面，当我们看读到有命令式的动词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这个是神要我们遵守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要除去肉体生命的私欲，这个是神的命令，否则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就会受到影响。刚才我们所说的五种的罪，必须是一个致死的罪，这些罪都是和放纵私欲有关系的，这些罪都是婚姻之外的罪，就好像淫乱和放纵私欲有关的，放纵性欲有关的。污秽的希腊的原文它的意思是不道德，就是 immorality。邪情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没有邪这个字，它只是一个情字。原文的意思是 sexual passion， 指的是一个放纵本性生活的一种的行为。恶欲指的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恶欲这两个字是有两，这两个字是欲，然后再加上它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形容词的字，这个就是恶。恶字形容这个欲望是恶的欲望，是不好的欲望。换句话说，人是有欲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欲望。比方说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进食来满足我的食欲，我们要寻找食物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那个吃的欲望的话，这个不是属于恶欲。比方说我们有渴慕被爱的那种渴慕那种欲望，我们希望有人爱我。如果我们渴慕的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妻子给我们的爱，这个是正确的，这不属于恶欲。如果我们所渴慕的是从婚姻之外去寻求另外一个异性，来让这个异性的感情来满足我的欲望的话，这种的欲望就是不正确，这种的欲望是属于恶欲。我们的欲望有些是欲望是恶欲，许多的罪就是从恶欲里面开始的。贪婪是一个罪，圣经告诉我们，贪婪就是和拜偶像一样，在神的眼中，拜偶像是一个罪。 拜偶像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是神所愤怒的罪行。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有这是这样讲，在新约的圣经也是这样的表达，是神不喜悦的。一个人如果有贪婪的罪的话，就写明这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他用各种的方式去寻求来满足他自己，以便他能够得到他所要的东西。而且不单单是得到，他要的东西是越多越好，是无止境的，这个是叫做贪。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人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有些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长。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我很清楚是50年代和60年代在新加坡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这个时期啊，新加坡在政治上面很不稳定，在经济上面也很不稳定，大部分的人民都活在贫穷的日子当中，他们在贫穷之当中过日子。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班上就有好多的同学，他们都是瘦瘦小小的，他们很消瘦。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常常在课堂上就跟我们谈到说蛔虫对我们身体的害处，他也常常邀请家长来也一个讲座介绍到底哪一些食物是营养的食物，他也告诉家长要怎样的来教导孩子要保持个人的卫生，以便防备在蛔虫进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同学们的身体蛔虫的身体的蛔虫是学校所关注的事。我记得有一次学校就跟卫生部新加坡的卫生部联络，就请了一个医生来到我们的学校跟每一个同学检查身体，也告诉我们我们个人的卫生的一些的知识，我们要遵守的一些个人的卫生。所以这个医生所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同学们的身体的蛔虫。所以因为身体内的蛔虫是一个寄生虫，在人的体内它会吸取人体内的营养的食物，它会造成儿童营养不良。同样的，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要成长的话，就要致使在我们身体上面会影响我们灵命长进的寄生虫。这些寄生虫是什么呢？这些寄生虫就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五节的这几样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肉体的私情的情欲、私欲和有关的罪恶。为什么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呢？有几个原因，这是我们要今天要看的。第一，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和基督生命一起藏在神的里面，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上一次我们所谈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说的，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生命一起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到七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一个死人，他不会犯罪的，因为他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他不会犯罪，罪不能够在一个死人的身上有任何的作为。所以魔鬼撒旦他没有兴趣死人，魔鬼撒旦不可能会引诱一个死人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没有道德的事情。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他和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所以魔鬼撒旦不能够跟他在他当中做任何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肉体的私情恶意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六七第六到第七节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所以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谁是悖逆之子呢？悖逆在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不顺服的意思，指的是那些不顺服神而去服从魔鬼撒旦的引诱，去放纵私欲的那些人。这些人他过去是过去的生活跟过去的生活是这样的，是顺从魔鬼撒旦，但他信主之后的生活还是一样，完全没有改变，还是顺服魔鬼撒旦的引诱去放纵私欲。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必定临到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到了五种的罪，就如淫乱、污秽、邪情、失意和贪婪。这些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以一个已经领受圣灵的人，他必须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他不应该去顺服肉体。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十节在这一方面讲得很清楚。这第五到第十节讲什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欢，因为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基督徒要致死肉体的私欲。第五节提到了五种肉体的私欲，这些私欲都是神的愤怒，神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基督徒已经是领受了圣灵，他不能够再活在肉体的当中，他必须在灵里面活着。哥罗西书的第八节更进一步提到另外的五种的罪，这五种的罪是和人心有关的，人的内心有关系的罪，也就是跟人的性情有关系的罪。这五种罪什么？是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且口中污秽的言语，就是跟内心有关系的罪恶。圣经告诉我们，对于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事情要弃绝。第五节讲的是与私欲有关的，第八节在这里讲的是隐藏在内心里面的黑暗深处的罪。这些罪和他人是有关系，跟其他的人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就不能够成立的。比方说恼恨，我们恨什么呢？一定是跟人有关系才会恼恨啊，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各位，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恼恨，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愤怒，一个人生活在恶毒诽谤，时不时他讲出一些污秽的话语出来，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他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苦的一个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根本没有喜乐可言，巴不得我们不是这样的，巴不得是我们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过日子的人。这不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生命。弟兄姐妹，信主之前也许我们会这样，也许我们会内心里面有恼恨、愤怒、恶毒、诽谤，以及讲一些不好的话语。信主之后，这些东西都要除去了，我们要除去这一类的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弃绝。第八节的弃绝这个字和第五节的致死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都是同样的命令式的字眼，所以可见这两个字的后面所讲的哈，都是有关联的。这个字所带出的信息是基督徒一定要遵守的。所以第八节是，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且口中污秽的言语，弃绝这一切的事，是指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五节讲的那五种的罪，也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意、贪婪。所以第八节的经文有两个中文字啊，这两个字中文字是什么？这两个中文字就是以及。这两个中文字把第五节所讲的罪以及第八节下面所讲的罪就联合在一起，表示这十种的罪都是要致死，这十种的罪都要弃绝，因为你们已经唾弃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了。所以第九节和第八节，第九节是有密切关系的。是第八节跟第九节的关系是什么？第九节就是第八节的引申。第八节讲到诽谤， 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作者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们是什么？在教会中我们要留意我们所讲的话语，要弃绝毁谤的话语，要弃绝任何污秽不应该讲的，不应该从基督徒口里讲出来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是那些诚实的话语。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彼此说谎。为什么不要彼此说谎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们已经唾弃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了。请注意前面我们所提的两个命令式的重要的动词。第一个重要动词是什么？制止。第二个是拒绝。这两个动词都是过去式的。所以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希腊的原文，惊讶地发现到这两个字都是过去式的动词。表示了什么呢？表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了，这是过去式。我们已经唾弃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了，过去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节讲到，我们要弃绝谎言，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25节讲，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邻居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我们不应该再生活在罪恶的当中。罪是今天人的问题。所以圣经罗马书第三章23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被罪捆绑了，我们已经成为了罪的奴隶，我们是不能够在罪中自拔，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认罪，求神赦免我们，我们才能解脱罪的捆绑。从前有一个宣教士，他到非洲传道，他请了几个工人来帮忙他，负责每个人都负责不同的事物，其中他请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帮他做跑腿的，帮他送这个送那个，做这个做那一个。这个小孩子他很会自己做工，做剪工件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到处乱跑，就到处去射箭。有一天他不小心就射中了主人的鸭子，他没有钱去赔偿主人，就趁着主人没有发现的时候，赶快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就把鸭子就埋在土里面。他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很不巧的，在厨房里面有一个厨师看他做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所以有一天厨师就突然叫那个小孩子去挑水，小孩子很不服气，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力气不像你大人这样力气这么大，我没有力，我做不来。厨师说什么？你不做啊，我就把你射死主人鸭子的事情告诉主人吧。就这样，这个小孩子就变成了厨师的奴隶了，天天被厨师叫去挑水，叫去砍柴，叫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做这个应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小孩子被折磨得很难过。有一天他没有办法，他就去见主人，他 他就一五一十的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诉了主人，求主这个主人赦免他的罪。他讲完了这些后，厨师就来找主小孩子，要他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一个。这个小孩子拒绝厨师的要求，厨师就说：“你不讲，你不做吗？我就去告诉主人吧，我把你啊，以弄死主人鸭子的事情跟主人讲。”小孩子就回答说：“我已经得到主人的赦免了，你再也不能够控制我，我要重新过我的生活了。”各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罪，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所以魔鬼撒旦不能再控诉我们，不能再捆绑我们了。各位，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吗？求神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你肯的话，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过不一样的人生。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到第九节讲到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弃绝这些老我的事情。弃绝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就是唾弃的意思，就是就到了第十节就讲到唾弃的方面。第九节讲唾弃弃绝，第十节就讲另外一个方面，是就是什么，一个是脱，另外一个是穿上。我们要穿上，脱去跟穿上的这个观念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以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到第九节讲的是唾弃行为上的旧人，那就是过去的信主之前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老脾气，我的老个性，我的老习惯，过去的一些的欲望等等都要唾弃了。信主的之后，我穿上新的衣服，穿上什么？穿上新人。神要将我们心智改换一新，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使我们渐渐的更加像耶稣基督。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弟兄姐妹，你我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恩典，他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举止不一样，我们的一举一动不一样。我们必须像一个像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我们信主之前的那种生活。有一个孤儿，他常常在街上街上讨钱，就当了乞丐。 很喜欢到一间餐馆去捡客人吃剩的食物吃。可是这个小孩子很乖，所以主人看他很乖，他对客人都很有礼貌，所以他们就不去理会他，让他在餐馆里面去找一些客人吃剩的食物吃。有一天，有一对的富翁的夫妇，他大概有60多岁，这两夫妇没有孩子，一直很想收养一个孩子。有一天，他们到这间餐馆吃饭，见到这个孤儿向他们要钱，这对夫妇也就把钱给他帮助他。小子收到了钱后，就很有礼貌的跟这位老夫妇鞠躬说声道谢。这对夫妇就打听这个小孩子的背景，了解了这个小孩子的身世后，就决定要领养这个乞丐。这个孩子被领养的之后，就到了这个富翁的家里，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完全不一样，他完全改变了。所以有一天，这位富翁就带着这个小孩子又回到这家餐馆吃饭。当他们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富翁就想到有一个电话，很重要的电话要打，于是他就离开了座位，到另外一端去打电话。这个小孩子他就坐在椅子上，他看见隔壁的桌子，他的客人吃完了饭就离开了，于是他就跑到隔壁的桌子，把剩菜剩饭都拿来吃了。当富翁打完电话回来了后，就看见这种情形，不断地摇头说：孩子啊，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了，为什么你心里还想做自己当乞丐的那种生活呢？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后，我们就不应该回到以前的那一种生活方式。到底穿上新人以后，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这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几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第一点，他是家中的一份子，一个信主以后的人，他已经进入了属灵的大家庭。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和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后，他就是神家中的人了。在神的家里面，根本没有种族文化地位的区分，这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一节所讲的，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苦西苦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了，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谁呢？他是神的选民，他是圣洁蒙爱的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段经文使我们联想到以父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就如神从创世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各位，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恩典。回想起我们，我想起过去的我是怎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可是我曾经回想过去的我是怎样的，回想过去的我到底我是如何的呢？今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乃是神的恩典，神拣选了我，我竟然能够蒙神的大爱。我甚至感觉到我自己不配。第三点，他是生命素质不一样的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的下半节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一节的希腊原文是什么啊？希腊的原文的字，如果是直译的话，就是说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中文翻译有点出入。一个人穿衣服很重要啊！我穿什么衣服，就代表我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人，表示那个人内心里面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素质。这些素质是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作为。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一些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四点，他是有饶恕人的心。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他会懂得饶恕得罪他的人，他不会把别人对他的不好一直永远记在心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第五点，他是有爱心的人。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基督徒要有爱心，因为他已经领受了神的爱，神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把神的爱向人施展。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包括姐妹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爱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竟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第六点，他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他自己也懂得感恩。可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而归为一体，定要存感谢的心，因为领受神救赎恩典的人是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接纳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他在基督徒的里面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话所讲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耶稣也说什么？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基督徒他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求神来给我们平安，求神赐下平安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除了我们从神得到平安以后，我们还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是喜喜乐乐感谢神的恩典。最后一点，他有神的话语，他也有敬拜神的心。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六十七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心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他有一颗心，这个心是把神的话语存在他的心里面的一颗心，他渴慕的是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到他里面，不断的更新他，不断的改变他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神的话语，你要反思，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哦，很重要的，我们要天天的读圣经，要把神的话语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好让我们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完全没有差错。也就是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让耶稣基督的心里耶稣基督的话语存在心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不但如此，也有各样的智慧彼此的教导，我们不单单是存在心里，我们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勉励他，我们在讲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一个有神话语在他心里面的基督徒，别人看得出来。所以你在别人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你所做的，你的言行举止，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你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人看出你是基督徒， 所以神的话语是要活出来的，我们活出神的话语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所需要的食物，是我们达到成熟地步的时候所迫切需要的。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也要跟神沟通。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神的话以后，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敬拜神，我们能够歌颂神，我们能够赞美神，我们能够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勉励。一个经历过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老我的生命已经被致死了，他的旧人和旧人的生活已经被弃绝了，他还穿上新人，他把新人穿上，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是让他的整个生命发出优美的音乐。以前在伦敦，伦敦有很多旧货拍卖市场，在一个拍卖市场里面，那一天有在拍卖场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放了一些古董，要拍卖的古董，在中间就摆设着一把小提琴，来观看。一般上到拍卖场，你还没有拍卖之前就开放让人来观看，所以要拍卖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来的人每次走到这个拍卖场，到了这张桌子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所注意的是那些古董，不是那一把小提琴。师傅，人人师傅对这把小提琴没有兴趣，所以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注意做古董。当拍卖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多人来，好多人来这来拍来买，叫很多人要买各种不同的古董。拍卖的人就站在前面，当轮到要拍卖这把小提琴的时候，拍卖的那个人就拿起了小提琴，拿起了琴弓，就在小提琴弦上面拉了两三下，发出一些很难听的声音。所以拍卖就说，从1英镑开始就拍卖。师傅反应的人不多，没有很多人有兴趣这把小提琴。后来一直增加2英镑、3英镑，就没有任何声音，就停在那个地方。拍卖的人说：“3英镑，还有没有人要加钱？”没有声音。于是他拿起了一个锤子，准备要把锤子放下去，就成交3英镑，成交这把小提琴。当他锤子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就场上有一个小年轻的女孩子少女就跑到前面来，她拿起了小提琴，拿起了琴钩，她把她琴钩的弦就转扳紧，他把小提琴就在小提琴上面就弹奏调调那个音，那个音能够发出准确的琴声。于是他就弹奏，就拉。这个小少女一拉出一首曲子，那首曲子真的扣人心弦。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盯着在欣赏这个小孩子，这个女孩子所拉的那个曲子，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优美的音乐。那曲子一弹奏完以后，拍卖的人就在上面，我们现在继续拍卖，1000英镑，有没有人要？从1000英镑开始，就是不断的有人在举手，不断的有人在举手，一直这样增加下去，一直就到5000英镑，这个小提琴就这样的成交。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我们人的一生就好像这一把小提琴，一把陈旧的小提琴，普通的小提琴，没有吸引任何人。但是问题是，这把小提琴是落在谁的手中？这把小提琴在一个很会弹奏音乐的小一个女孩子的手上，能够发出优美的音乐。各位，你的人生的道路里面，可以整个人你的一生的道路可以成为一个优美的人生，如果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上，神会改变你的生命。只要你肯，只要你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美好的作为，他让你的生命能够发出优美的一点，使你的生命是一个优美的人生。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救人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也接纳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的一生就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吗？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人吗？如果你肯的话，你的一生是不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带领你，让你的一生是很优美的一生，让你的一生是不一样的一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现在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很慢的念祷告文，稍微听懂一下，让你也跟着我一起祷告。在你可以讲出来，或者在你的内心里面跟我一样的祷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离弃了你，我走自己的道路。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你赦免我。我也愿意来到你面前，相信和接纳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求你接纳我整个生命，也让你来引领我整个人生的道路，让我的一生乃是优美的一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上会后来跟我讲，我跟你和你一起欢喜快乐。